那我们接下来来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来读第六章跟第七章，我们就先把它读一遍，一个人读五节。
不要使你们被杀和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地坛的四围。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神必要给你们荒场，秋坛必然是使你们的地坛发荒废，他们的偶像也是，你们的意象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 却无一人主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也有饥荒，瘟疫吞灭他。
其中所逃脱的各地逃脱，个人自己的罪孽在山上都被遗弃，还有歌词哀鸣，手都发软，心若如水，他们麻布束腰，被战争所带，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要将椅子抛到街上，金子可以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光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腹部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论到耶和华光剑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恨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为污秽之物。
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掠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眼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以命之所，成道的日必去亵渎，要制造血液，因为这地已遍满流血的罪，全地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
灾害多发，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的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来看六跟七两章呢，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这两章主要讲的就是神的审判的信息，所以两章来讲神审判的信息。那神审判的信息在耶利米那边耶利米讲审判的信息然后在贝鲁之地呢，以西结在贝鲁之地讲审判的信息，所以同样的都是向以色列的百姓来发出审判的信息。那发出审判的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让希望他们当中能够更有多一些的人愿意怎样，愿意真正的信靠神悔改能够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还可以存活。所以第六章呢第七章就是借着先知以西结要告诉留在就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所以这些话是没有人喜欢听的因为这些人已经觉得自己被掳到外邦人之地，已经觉得被上帝惩罚了，对不对？然后呢被管教了，然后呢又跟他讲还没有到底所以这些话就是讲到上帝的审判。第一节开始，第六章第一节，神的话临到他，他说：人子啊，你面向众山说预言，也就是他要往那个耶路撒冷的方向去讲预言，也就是要借着以色列的众山来作证。所以要说众山啊，听耶和华的话。所以神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就是整个人眼看过去的这些山谷、大山、小山，都做一个见证就是人在地面上的这一切会被毁灭，会遭受到上帝愤怒的作为。那么大山、小山等于站在旁边看，对不对？他们就会看到说，对这个上帝说过的话，上帝曾经这样说过的，那么他们就出来作证就在天地间做一个永恒性的见证。他说我会使刀剑临到你们，毁灭你们的秋坛，就是把以色列南国当时的秋坛毁坏，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日像因为他们拜偶像都被打碎，然后他们被杀然后倒在偶像面前， 就是我要使以色整个以色列国遭遇到南国呢，犹大国遭遇到这样个被毁灭的光景。第五节，我将你们的尸首放在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你们的城邑变成荒场，秋坛变成凄凉，祭坛荒废，偶像打碎，日像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那么呢，人被杀的人就在你们中间，只有被杀的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一到七节，上帝宣告他审判的旨意，就是整个毁灭临到。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里强调两样，一个是被杀的人，一个是被杀的人，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那个坛，或者那个用来代表信仰的象征，对不对？这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最主要的人为什么被杀，就是他的信仰的问题，就是他信仰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秋坛、祭坛、偶像、日像，对不对？他们的一切所做的最后就是被毁灭，然后他们人也跟着死。所以我说就两样，就是一个人如果在上帝面前离开神的话，最后你跟你所有的都什么都没了，都没了。然后第八节，你们被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就是上帝的恩典是这样，虽然是仍然有所剩的余数，知道吧，还有一些剩余的百姓。剩余的百姓在哪里？是被掳到各国去的人，在当中还有一些剩余的百姓。那么这些剩余的百姓，他们到被掳到了各国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纪念神，意思就是他们的心会真实的归向神。怎么知道他们的心会归向神？第一个，他们何等伤迫，厌恶自己，知道吗？第一个，人归向神就是非常怎样，非常对自己的本相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厌恶，非常的厌恶。所以保罗讲，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我们人最难对付的就是老我，知道吗？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有一点好，那还怎样怎样。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归向神，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是在什么，还是在维护自己。所以一个人老我如果不致死，不是像这个老我死，我们很难全心归向神，很难。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各国的时候，他们开始纪念神，他们的心就会开始伤破，为自己呢非常不喜欢自己这个人，知道吗？自己怎么会远离神，为什么会行是为什么会拜偶像，为什么会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对不对？所以大卫呢犯罪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原来天生就是罪人，这是我讲到的时候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当然不希望这样，不是说犯到大罪才说哎呀我真是罪人，希望早一点知道，对不对？早一点知道。大卫后来犯了大罪，他知道原来我以为我是多敬虔的人，原来也会奸淫，原以为我多敬虔，原来也会谋杀，对不对？也会想尽办法来掩盖自己的过患。所以一想到自己的真相，就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所以一个人厌恶自己，这个是犯罪了以后的厌恶。还有一个人真的要佩服他，他没有犯我们所讲的这种罪，但是他厌恶自己， 那叫耶伯。耶伯不简单呢，从人的角度上看，从头到尾怎样，没做错事，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然后又吃了那么多苦，最后他说什么，我在炉灰中什么懊悔，我厌恶自己，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生命是不得了，不是，记得哦，他不是做了坏事的然后才说哎呀我实在是怎么很糟糕的人，不是哦，他是整个都是优等生第一名到最后，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在炉灰中什么懊悔，所以耶伯这个人哇生命不得了，他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可是他为什么会厌恶自己、哦、对不对？就是当一个人面对主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回头看那个旧的生命，我们就怎样，它像一件破碎的衣服，污秽的衣服，你就怎样，不要不要。所以除非我们有那个新的从主来的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要不然我们不会去怎样丢那个旧的，不会去丢那个旧的。所以但是人呢、哦，我们没有耶伯那么厉害，我们就是常常在一些失败当中啊，错误当中才悔恨，才会觉得伤破，才会厌恶自己，对不对？啊，我怎么又发脾气了？啊，我怎么又会这样？啊，我怎么又怎样了？然后呢？所以人的反省哦，其实就是最后就你厌恶那个自己，你厌恶自己，然后你才知道说。耶和华是神，所以人如果只说上帝你很伟大，你行了很大的神迹，耶和华是神，没有用。我讲一个例子，以色列人跟着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有没有看到火下来，然后把那个倒了很多水的坛都烧干？有。然后他们有没有说耶和华是神？有。有没有把那个假先知杀了？有。有没有改？没改，知道吗？是不是？好，所以他们虽然嘴巴说耶和华是神，可是当耶洗别说我要杀以利亚的时候，结果大家都怎样？大家都点点，没有人起来帮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怎样起来逃命了、起来逃命了，起来逃命了，起来逃命。所以我说我要讲的是这个，看见上帝的许多的大作为会让我们在当下好像转向神了，但那个时间不长，因为我们很快会转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讨厌自己，这里讲的没有厌恶自己，我们还是爱自己，我们还是会爱回那个老我，我们还是会这样。但我不是要你做一个啊很讨厌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尊贵的人，要讨厌的是那一个老亚当的自己，知道吗？那老亚当的自己啊，是一个总是让我们啊，让我们在当中对信靠主很艰难的，知道吗？好，所以有一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就是这样。那你我很想，其实要记得，你就要讨厌你就是这样。你不讨厌他，他就一直会是这样。哦、但是你讨厌不能只讨厌，你要转向神，转向神、哦。所以呢，他们才知道说，啊，这些灾祸临到我们，上帝的话不是空话，是实在的话。那十一节前面加个因为，因为他是在解释前面，因为主耶和华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 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因为不是空话，为什么？因为这些话上帝讲过，对不对？也借着以西结先知演给他们看，有没有？好，用一个躺在一个板上面画一座城，然后用一个铁斧盖着，是不是？要把他自己的毛发胡须剪掉，分成三份，记不记得？这些都讲了，然后呢？他们被杀，倒在他们的偶像这个丘坛，就是那些高冈山顶青翠树下茂密的橡树下，就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偶像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好像我们这里的人也是这样哈，这些地方也都是摆偶像的地方哈，有没有？高冈山顶青翠树下茂密的橡树下哈。那么呢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上帝曾经这样说的，也照着他自己所说的实现了。所以在这里第七节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节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再来十三节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十四节当神攻击他们，使他们从这他们的地到旷野到地伯拉他，地伯拉他呢是一个非常北边的地方在当时的用语就是说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极远之处都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整段话后面继续有上帝的作为，就是一个让他的百姓说耶和华是神，但是你真的知道吗？最好不要经过这么大的管教才知道。然后十四节第四次讲，第四次讲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呢然后到了第七章的第四节最后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第五次讲。然后到了第九节又讲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打击你的。然后最后到二十七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整段的信息讲了七次你们就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所以不要到审判那一天才知道，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末世的信息最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就知道不要到什么审判那一天才知道，因为那时候已经怎样来不及了。所以第七章神的话临到他说结局到了，看到没有？不要到结局到了才知道，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然后呢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了，那结局临到就麻烦了，因为你结局临到上帝临到你的时候呢，你是欢喜快乐的进入上帝的国，还是担心害怕？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对不对？他说节期临到，节期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我们不在这里，知道吗？属神的人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的罪已经怎样涂抹，知道吗？已经涂抹。但是不属，如果得罪神不属神的人，神就照你的行为审判你。那记得行为从圣经讲只有两种，一个信，一个什么？不信。所以这边讲就是人不信的行为，悖逆的行为。第四节我眼必不顾惜你，必不可怜你，在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什么？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雅各书讲怜悯是像审判怎样夸胜 好，但是一个人不相信神，就要受没有怜悯的什么审判啊？因为上帝让人可以信他，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人不信他，那么人就要人遭受的审判，就遭受审判。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上帝大有爱啊，审判的时候我再来求他。记得审判的时候是没有怜悯的，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这边就是强调啊，审判的时候是没有怜悯的啊，不要想说到那一天我再来怎样啊，再来这个好好的哀求，对不对？啊，不是，到审判的时候已经啊，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因为他就是没有怜悯的审判。所以第五节就讲到有一个灾，独有一灾，就是使结局临近的灾、哦、那么这个灾临到的时候、哦、啊，非常大的轰浪的声音，不是欢呼的轰浪，乃是灾祸临到的声音，是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人身上，照人的行为审判人的那一个事情的事。所以记得这些都是人的不信，不信的行为，不信的行为呢，到时候就要受什么，就要做上帝的审判，承受那个刑罚。所以神呢，照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他们。再讲一次，我不顾惜，不可怜，照你所行的刑罚你，照你所行的击打你，因为我是耶和华。所以这就是讲到一个最后要来的那一个灾，就是讲到对以色列当时讲的，就是南国被灭的时候，最后被耶路撒冷被围困18个月的灾，整个一个完全的毁灭临到。那么第十节他说看哪、啊、看哪、啊、就呼吁，呼吁说日子快到了，锁定的灾已经发出。其实这个时候到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剩下没多久，知道吗？剩下没多久啊，就这时候已经没有多久了，已经没有多久了啊，已经剩了十年左右啊，十年左右。所以呢啊，已经时间非常短了。所以他就讲说山已经发出了，杖已经开花了，骄傲已经发芽了，就是这些都已经在当中都冒出来了，已经在当中都显明了。杖已经开花，这个是讲到亚伦的杖，知道吗？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很生气吗？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好吧，那你就大家每一个族长拿一个杖放到这一个神的会幕那里，看哪一个杖枯掉的杖可以发芽，对不对？就亚伦的杖就怎样发芽，这表示但是当发芽的时候神的愤怒也临到了。好，所以上帝的愤怒就临到骄傲，知道吗？临到骄傲的人，所以强暴兴起成了华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就是上帝选用那么暴虐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除掉他们一切的人，把他们的财宝全部拿走，使他们没有尊荣。他说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然后这边后面的话很有意思，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愁烦，因为孽路临到他们众人身上。买主不可欢喜，你不要以为你赚到了；卖主不可愁烦，不要以为你吃亏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你还是活着，但你也不会再得到所卖的。其实意思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个便宜的房子正在开心，那突然之间战争来了，就怎样？没了，对不对？你觉得一卖啊，卖的太便宜了，对不对？战争来了，没用了，对不对？ 所以啊，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本来在当中的一切的交易的作为，到最后啊，当灾难来的，全部止息了。啊，记得巴比伦城倒塌，不是交易就止息了，对不对？啊，这里是讲到人一切想要为自己谋利的活动都止息了。啊，然后你还跟回到过去吗？没有，谁都不得归回，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他的罪孽中建立自己，意思说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罪孽所打倒了，所以你没有希望了，这一次的打击临到没有希望，没有人再归回了。敌人来了，所以你们吹角，十四节，预备整齐，没有人可以出战。预备就是敌人来了，你赶快说大家起来，吹角，吹号角，请大家起来，装备好，准备作战。那有没有人出去打？没有。会不会这样？所以没有人出去打。其实这里在这里以色列这里是讲到神真的神真的在当中愤怒临到的时候，你想要起来为自己征战都没有本事了，知道吗？都没有作为了。外面有刀剑，里面有瘟疫饥荒，就是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跑到旷野的遭刀剑死，在带中的被瘟疫饥荒吞灭，所以跑出去的也被杀，留在里面的也怎样，也要不然就病死，要不然就饿死，到最后逃脱了只能在因着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发软，膝落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经所盖，蒙羞，头上光秃因为一切都没有了，敌人来，他们是最卑微的奴隶。然后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秽物因为金银不能救也不能使他们知足，也不能使他们饱满，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绊脚石你有那么多经验，你没有食物就是什么？没有食物没有食物。然后耶和华的殿本来是威严的殿，但是他们在此里面放了可憎可厌恶的偶像，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殿看成归污秽的物，已经不要了，所以把它交给外邦人为猎物，成为掳物。这些人会玷污这个殿，上帝说我转脸不看他们因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隐秘之所换的不太好，就是我所真以为珍宝的，就是以为珍宝。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最宝贝的东西放在哪里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讲这隐秘之处，讲这个就是最宝贵的，那上帝说这个我都不要了，因为这都变成什么污秽了，污秽就让他们去亵渎吧。然后这些加勒底人来，23节，制造锁链，然后为什么？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个社会没有公平，没有公义都是以强欺弱，所以上帝用最恶的人来占领他们，最强暴的人来止息他们的骄傲所以连圣所上帝也都不要了。所以呢，毁灭临近了，他们要平安没有平安，灾害的风声一个接一个来，他们跟先知求异象然后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没了，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听先知的话，先知也没有，也没办法了，他们请问祭司，祭司也没办法，请问长老们也没有谋略。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当 急的时候才想要知道就怎样，来不及了。所以君王悲哀凄凉，然后百姓的手发颤，所以神就照他们悖逆的行为，照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六七两章就是审判的信息，它的重点就是当灾难上帝的审判发出，你那时候再来就来不及，因为那就是一个不可能有怜悯的审判。那人要悔改要在结局之前，知道吗？在结局的时候才要说啊，我有罪了，就已经怎样，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第六章第七章呢，就讲到几个要紧的，就是上帝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呼吁他们，可是以神的这样子的用心，以色列的百姓一再的悖逆，所以最后审判临到都来不及，知道吗？不过在当中仍然有一些剩余的人，乃是剩余的百姓。那些百姓是什么？是在整个历程当中厌恶自己的人，厌恶自己，就深刻的反省啊，真的是知道自己真的是那样的得罪上帝的人，上帝的得罪上帝的人。所以这边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上帝用了很多的方式，不是要毁灭人，他的用意不再毁灭的，知道吗？他的用意就是希望人可以什么悔改，悔改啊。所以上帝一而再的容忍，一而再的警告，一而再的警告，就只有一个目的，就希望能悔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已经 离那个不远了，好像不到十年啊。如果这是597年的话，那586年剩11年然后588年开始被围，589年被围，所以597到589年才多少？才8年，知道吗？8年，所以这整个不到十年，不到十年，就不到十年后，这些事情都要什么发生？所以这里才讲说，所定的灾已经发出了，因为不到十年。不到十年，好，所以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光照我们。那我们感谢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总是光照我们。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亲自牧养我们，使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些历史中得到了很多的学习跟教训。那我们这是最后在这里的这个查经，下礼拜我们就到新堂，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大家去五楼看一下，新堂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地方，我们在新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借着读诗篇78篇的话来省察我们自己，也借着读以西结书第6、第7两章来成为我们自己的警戒。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圣保守赐福与我们同在，也使我们的心总是寻求你，归向你，赐福于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保守教会一切的搬迁得以顺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